The Lord made it very clear.
主在最后的福音的开始就已经清楚命令我们要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他在1831年对少数圣职持有人所讲的说话和对今日大多数兄弟讲的都是一样。无论我们几多岁，能力有几大，在教会担任什么事工，或者住在哪里，我们都是合一去为主服务，帮助拯救灵魂，直至他第二次来临。他对葡萄园最初的工人讲了以下的说话：我再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一条诫命，每个人无论长老、祭司、教师或圣员，都要尽力亲手劳动来准备并完成我命令的事，让你们的宣讲成为警告的声音，每个人要温和谦卑地向邻人宣讲。你们要远离恶人，要拯救自己，你们刚抬主器皿的要洁净。现在主的命令是包括你们亚伦圣职的成员，你们已经知道主会为你们每一个人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每一件事。等我告诉你们，主是怎样帮一个现在有亚伦圣职祭司职位的男仔预备道路呢？个男仔16岁，他住的国家一年前才有传教士，他们被指派去两个城市，但是不是那个男仔居住的城市那里。当那个男仔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了安全带他去犹他州，传教士教导他们福音和帮他们家庭洗礼，但是他没有洗礼加入教会，因为当时他还未够8岁。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所以他的妈妈就带他回家，远渡重洋回去他出世的城市那里。在一年前的3月，当他在条街上走着，他觉得他要跟一个他不识的女人聊天，他用他所记得的有限的英文跟他说。那个女人是一位护士，传道部会长派他去那个男子的城市，帮就快指派去那里的传教士找宿舍和医疗保健。他们两个变得好像朋友一样聊天。这位女士回到传道部总部，话给传教士听关于这个男子的故事。第一对传教士长老在2012年9月来到，这位孤儿是他们第一个施洗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的人。今年3月做了成员已经4个月的他，就被安立为亚伦圣职的祭司。他可以帮第二位归信者洗礼加入教会，他是第一位圣职先驱者，可以聚集天父的其他儿女和他一起在一个大约有130,000人的城市建立教会。在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的星期日，在那个城市教会已经增加到有6位成员。在那个星期日，他是参加聚会唯一的当地成员。他的膝头哥在前一日受了伤，但他仍然坚持要回教会，他祈祷能够行回教会。他和4位年轻的长老，一对夫妇传教士一起去领受圣餐。这个故事好像不是有什么震撼感，但除非你能够在当中看得出神的手是怎样建立他国度的模式。我曾经见过很多次，当我还是蓝千年的时候，我就在新墨西哥州见过这个模式。历代的先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传教士寻找和教导那些心灵诚实的人，然后爱那些加入神国的人。我亲眼见过忠信的圣职领袖和成员可以怎样做。在1955年，我是美国空军军官，在我去新墨西哥州阿布灰基执行第一次任务之前，我的主教给了个祝福我。在他的祝福里面，他说我在空军 的时间将会从事传道服务。我去到阿布灰基第一支会的第一个星期日，有个男人走过来我到，他介绍自己是区会会长，他说将会召会我做区会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只会留在那里受训几个星期，然后就会被派去世界其他地方。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想召唤你去服务。在军训的途中，竟然有一个机会，在几百个受训的军官里面，我是被拣选代替一位在总部突然去世的军官的职位。所以我留在那里两年，接受召唤做区会传教士。在大多数的夜晚和周末，我都会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给那些由圣愿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我和我的同伴平均一个月的传道服务时间超过40个钟头，而且从来不用敲门去找要教导的人。教会的成员令到我们很忙，我们一晚往往要教两个家庭。我见到自己的力量，同埋先知他们重复提醒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所带来的祝福。在我离开阿布灰基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他们组织了第一个支联会。现在这里有一座圣殿，就是主的殿。我们曾经在这个城市的一间教堂里面和圣徒一起聚会，他们介绍朋友给我们教导福音，以及感受圣灵所带来的见证。他们觉得在主真正教会里面有归家的感觉。另外，当我在新英格兰读书的时候，我亦都看到中信的圣职领袖同成员他们怎样做。我被召唤做一位杰出的区会长的资历，他从对教会没有兴趣变成有神圣力量的人。他的探访教师很爱他，同埋看到神点去看待他，所以没有理他有食雪茄的习惯。区会长同我揸车经过山区同埋沿海岸探访马塞诸塞州同罗德岛的小分会，去建立同祝福神的国度。在我同呢位杰出领袖一起服务的嗰几年，我哋睇到成员透过佢哋嘅榜样，邀请朋友听传教士课程，带领佢哋加入教会。对我嚟讲，呢啲这个分会成长好似好慢同唔稳定，但系五年后，喺我离开嘅星期日，两位使徒嚟到剑桥朗佛罗公园嘅教堂，将我哋嘅区会组织成支联会。好多年之后，我回去那里主持一场支联会大会，会长带我去看巴蒙特一座石山，他说那里很适合起圣殿，现在那里有圣殿了。当我望住这座圣殿，我就会想回那些同我一起坐在小分会里面谦卑的成员，他们邀请回来的律居和教导这些人的传教士。今晚在这场大会有一位新的执事，我先前看到那位祭司，他走去参加只有一位成员聚会的复活节星期日，当时我是同呢位新执事喺一起。当呢位执事嘅爸爸话今晚会同佢一起参加呢场圣职大会嘅时候，佢笑得好开心。佢爸爸系一位伟大嘅传教士，而佢嘅爷爷就曾经喺佢爸爸服务期间做传道部会长。我曾经睇过佢曾祖父喺1937年嘅传教士手册，佢嘅家庭喺带领其他人加入教会方面有住深根深蒂固嘅传承。我同呢位执事嘅主教倾偈，了解佢喺履行圣职职责、努力为主聚集灵魂方面，会预期有咩经验。呢位主教好热心话俾我听，知会传道领袖点样跟进每一慕道者进步嘅情况，佢会定期同传教士联络去攞资料。主教同知会议会会讨论每位进步中嘅慕道者，佢哋会决定要为每一个人同埋佢哋嘅家庭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帮助佢哋喺洗礼之前变成朋友，邀请佢哋参加活动，同埋照顾滋养受洗嘅人。佢话有时传教士有好多课程要教，就会揾亚伦圣职嘅持有人去做同伴。呢、这个支会嘅传道计划包括各个定额组定立嘅目标，就系、是、要邀请佢哋认识嘅人同传教士见面，甚至邀请执事定额组会长团为定额组成员定立目标同埋计划，带领佢哋认识嘅人进入神嘅国度。而家呢位执事系嚟自强大嘅支会，而前面 提到的那位執事就来自刚刚成立没多久规模很小的成员小组，他们彼此之间和你们之间似乎只有很少的共通点。你们在建立教会上面的经验和我在新墨西哥州和新英格兰看到的奇迹，两者可能看不出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个方法能够令到我们在圣职职上面合一，我们要圣化自己，在将福音传给天父所有儿女这项诫命上履行职责。我们都有相同的经验，知道主在世上建立祂国度的方式。在主的教会虽然有美好的工具和组织，但是先知仍然教导我们一项基本的真理，令我们知道怎样善尽圣职职责去做传道事工。大卫奥麦基会长在1959年4月总会大会上面教导我们这项基本的真理。从他那阵开始的每位先知，包括多马曼孙会长在内，都教导这项原则。麦基会长在闭会致辞那阵讲了个故事，在1923年英国传道部向成员发出一项指示。麦基会长说那个决定就是将责任放在每位教会成员身上，每位成员在新的1923年都是传教士，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你可以带妈妈加入教会，或者爸爸，或者同事，或者有人会因为你而听到美好的真理信息。麦基会长继续说，这个就是今日的信息，每位成员150万位成员都是传教士，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传教士。在2002年宣布主教会负责传道事工的时候，我怀疑怎去完成，我觉得主教在帮助成员和指导支会组织的负担已经接近极限了。我认识的一位主教并不认为是增加了他的责任，反而觉得是一个令到支会一起投入这项伟业的好机会，令到每一位成员成为传教士。他召唤一位支会传道领袖，每个星期六亲自和传教士见面，了解他们的工作和鼓励他们。支会议会找到方法利用各个组织和定额组的服务经验准备做传道工作。作为以色列的法官，主教帮助年轻人感受赎罪的祝福去保持纯洁。最近我问为什么他的支会归信者洗礼的人数激增了，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做好准备，渴望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他说对他来说似乎并不是单是因为哪一个人履行了哪些的职责，而是因为大家团结合一，充满热诚感将那些人带入圣徒的群体，令他们很快乐。对于某些人来说，原因并不只是这么简单，就好像摩塞亚的几个仔一样，他们在生活里面感受过罪的影响，而在神的教会就得到赎罪带来的奇妙治疗。由于对救主的爱和感谢他的恩赐，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每个人脱离罪的悲伤，感受宽恕的喜悦，和他们一起聚集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安全。由于爱神爱他们的朋友和邻人，令到他们团结合一地为人服务。他们渴望在能力所及的地区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他们准备自己的子女配清感接受主的召唤，在主葡萄园的其他地方去教导作见证和服务。这位新执事将会在他所属的大支会里面履行分享福音和建立神的国度的职责，而这位新的祭司就会在偏远而且人数少的小组里面服务。无论在哪里，他们的目标都是合一的，神的爱会鼓励这位执事去主动帮助还未是成员的朋友，他会帮助他的朋友参加教会一些活动或者服务，然后邀请他们和家人听传教士课程。对于那些洗了礼的人，他就会做他们的朋友。这位祭司会邀请其他人和他一起参加圣徒的小组，在这个小组他感受到神的爱和赎罪带来的平安祝福。如果他继续忠信地履行圣职职责，他会看到这个小组变成分会之后，他的 市会成立石安支联会，那里会有一个支会，同一个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主教，他的仔或者是孙可能有一天会带着神的一位仆人去附近的山上面，说这里是起圣殿的理想地方。我祈求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神的圣职里面有什么职责，我们都会团结合一地投入这项伟业，将福音传遍世界，同埋鼓励我们所爱的人得到罪的洁净，可以同我们一起开心地在神的国度生活。这间是他的教会，而我奉他的圣名留下这些说话。阿们。